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上一章里面，主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当主耶稣用手触摸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看见。后来主耶稣叫他到希罗亚的池子里面去洗一下，这个瞎子就顺服了主耶稣的吩咐，他去洗了以后就看见了。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用不同的方法医治人，不是每一次都一样的。如果这个方法只有触摸，那个人就得到医治，那么有人就会坚持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相同的经验。其实每一个人的得医治蒙恩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也许这个瞎子他也许会出去就歌唱，这样的说，他的手触摸了我，他的手触摸了我，他这样高声唱。当主耶稣没有用手触摸的这个方式来医治人，他用另外一种方法的时候，也许他们就会知道说，一个人得医治并不需要同一个模式，主耶稣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做医治。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甚至并不需要手，主耶稣的手直接触摸到这个人也可以得到医治。那么也许有些人他们就唱着诗歌离开，说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主耶稣。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只要相信主耶稣，就他行了神迹了。如果这个瞎子对其他的人说啊，他们都错了，就是你一定要被主耶稣的手亲自触摸，然后你一定要去池子里面去洗，那么这样就是不对的，因为他认为说只有这种方式。所以也许如果他以为说非要用这个方式的话，他一定会这样说啊，我们都要到河边去吧，啊，一定要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那么这是很荒谬的，也很愚蠢的，也很可笑。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仍然有许多的属灵上他是一个瞎子，喜欢与人争辩，认为说一个人得救必须要经过某种特定的仪式，某种方法，或者某种得到某种经验，这个人才能得救。其实这种方法上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相信他，我们悔改顺服他，这是最重要的。至于说那个医治的方式是怎么样，这个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不要太强调这种仪式。说到这里，请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瞎子他的情况跟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那个时候我们是罪人还没有得救的情况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现在我要来做一个解释，譬如说这个眼瞎的人，他还没有得救以前，他是在圣殿之外，是与神隔绝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说，我们原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这节经文说，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在以色列国民之外，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还没有得救之前的状况啊，没有神，没有指望，这是我们没有得救之前的状况。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人他眼睛是瞎的，他是一个瞎子，他当然不可能亲眼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主耶稣曾经这样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食。那么这个人以前是瞎子，他眼睛看不到主耶稣。这个经文说，我就是门，主耶稣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食。当这个人回家以后，他心里想说，哎，这句话我一点都听不懂什么意思啊。当他回家以后，他把钥匙放在钥匙孔里面开门了，推开他家的大门的时候啊，他就明白了。他的家人就会笑着对他说，当然你现在明白了，因为之前你在外面是在黑暗当中，现在进到光明里面的。那么这个瞎子会回答说，真的，我是说 我现在才明白主耶稣是门啊，这个意思。主耶稣是门，信心呢就是一个钥匙，可以把这个门打开啊。信心是比喻作钥匙，可以把这个门打开。现在我认识主耶稣了，现在我能看见他的。所以我们说，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算是眼瞎的人。在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当然不会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奇妙，是不是？因为之前我们本来就是瞎子，还没有得救以前并不认识耶稣基督。第三点，我们可以想一想，说这个瞎子他生来是瞎眼的。那么今天你我们生来也是罪人，也可以说是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也是等于像瞎眼的一样。那第四点，做一个瞎子很可怜，得不到人的帮助，也没有人能够治好他的眼瞎的问题。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罪人，没有人能够救我们，只等到主耶稣开我们的眼睛，他来救赎我们，他来医治我们。那么也说到第九章，我们看到这个眼瞎的人他是一个乞丐。那么说他是一个乞丐，会不会让他心里很难过？今天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乞丐，他们愿意说为他的救恩，为他的救赎，他自己来付这个代价。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救恩是无价的，一定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你要得到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就要像这个乞丐一样，我们像一个乞丐一无所有的来到神面前。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会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既然我们是一个乞丐，这个救恩我们买不起，救恩要付代价的，我们付不起。因为既然是乞丐，我们就是一无所有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再念一遍，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的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啊！这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就可以来到他面前。接着第六点啊，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不是故意去要引起主耶稣的注意，所以他这个瞎子他的方法，他没有故意引起耶稣看到他。但是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个瞎子叫巴迪买，圣经说他听见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大声不断地喊叫，他要引起耶稣的注意。可是这个瞎子他只是坐在那里，他因为他不认识主耶稣，后来他花了很多的比较长的时间，最后他才明白了关于神的恩典，才认识了主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得救，你想得救吗？你有没有在寻找啊神的救恩？你在寻找主耶稣吗？如果你只是像一般人一样，你就不会来寻找主耶稣。相反的，是主耶稣在寻找你。我们的神天父透过主耶稣，他来寻找世上的人。这个就是人得救的啊一个过程，是主耶稣先来寻找他。那么另外有一点，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这时我们看到周围的人，很多周围的人围着这个瞎子，这些人对这个瞎子他并没有同情心，并不同情他。像犹太人也经过这个瞎子，他们都进到圣殿里面去了。那么这些门徒，耶稣的门徒也不见得同情他，只想跟他争辩啊，跟他们争辩一些事情，他们也没有什么怜悯的心，也不打算帮他的忙。这个就是我们啊人类啊大家的一个景象，就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对别人也没有同情心。但是耶稣基督却同情我们，怜悯我们，感谢神啊，主耶稣他自己主动的，他来啊寻找拯救啊这个瞎眼的，主耶稣就医治了他。那我们看到这个生来就是瞎子的这个人，他现在他改变了，所以他现在不需要每天摸黑的回家，他可以看着路，看到路看到了他走回家去。所以他一定在他的心里面常常会说啊，赞美神，哈利路亚，我现在看见了。首先他的邻居一定对这个能看见的瞎子有些反应。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九章第八节第九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在讨饭的人吗？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哎，是他。又有人说不是他，却是像他，那他自己说是我。这是 第八第九节，约翰福音啊，这个说的八九节，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他，却像他，那他自己说是我。所以我们想到这些邻居，这个瞎子的邻居啊，有的很多的啊奇怪的不同的反应，有人在窗口看到他说啊，这个瞎子来的啊，或者这个瞎子的妻子也许到门口一看，哎，不是那个瞎子吗？跟瞎子很像啊，那么他的眼睛是不是没有瞎？看法都不太一样。于是这个人啊，这个瞎子得看见的人啊，必须要向他邻舍来做见证，说明他自己就是那个瞎子，他自己是谁。这些邻居看到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如果今天你已经真正信主了，听众朋友，如果你以前是瞎眼的，现在你看见了，那么我认为别人一定会看得出来你现在有了改变的。如果你到现在信了主耶稣以后，你没有什么改变的迹象，那你就是有问题的。好，感谢主啊，你已经改变了。我们信耶稣的人呢，一定会有改变。一个不改变的人，没有改变的人呢，那个很有问题，就很严重了。看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信了主以后，他就改变了。接着我们看十一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九章十一十二节，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很个人很欢喜这个瞎子啊，他现在看见了，他做了见证，我很欢喜。他只说他自己知道的事情，他不会乱说，他只说明了他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的。他说的也很好，也很诚恳，很诚实。所以当这个瞎子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出这个瞎子却是得到新生命的，也看见他的成长的。你看圣经的时候，所记载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很准确的，说得很清楚，这个人他改变了，他重生了，他的见证是怎么样。他没有说到，他也没有说啊，主耶稣用唾沫和泥抹他的眼睛上啊，因为他看不见，他不知道，他只感觉到有泥抹在他的眼睛上。他的见证就很诚实啊，也很准确，所以他就把他所知道的他说出来。他没有经过什么设计把他见证美化了一下。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救恩就是我们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改变了。这人甚至他没有，那个时候他的眼睛还没有张开，还是瞎的，他没有见过耶稣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主耶稣却让他的眼睛可以看见。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看见了主耶稣，眼睛看见主耶稣，最重要是你真正的相信他，相信耶稣，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让我们认识他，我们相信他，这是最重要，并不是说眼睛看见他，这个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法利赛人对这个瞎子得看见的事情有什么反应。我们看约翰福音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的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个人他所做的见证很简单啊，这个瞎子他说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很简单。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些法利赛人看见这个瞎子现在可以看见了，他们就心里很高兴。你也不要想说这些法利赛人现在就哦，他们一起来赞美神了，因为这个瞎子已经得医治看见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无动于衷，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现在来看法利赛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他们面对一个原来生来是瞎眼的，他现在已经能看见了，现在他也知道他们只是在他的身边走来走去，他们简直是好像这个人能看见了，他们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怎么办？接着我们看他们怎么样表现。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我们看到这些人算起来都是聪明人，也许他们头脑也很好，学了许多的哲学，很聪明，是聪明人也不为过。他们也很会辩论，是辩论家。哦，也许他们用一些叫做所谓的三段论的一种辩论的方式。这个三段论的辩论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也许有大前提，也有小前提，最后他们做结论。那么这个三段论的意思就是说，前面两个前提是真的，那么结论就是真的，就是两个前面两个前提是真实的，那么结论那就是真实的。如果其中一个前提是错的，那么结论一定会错，因为前提已经错了，结论当然是错的。那么以下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些法利赛人，他怎么样做这个推论，他们的这个三段论是怎么论法。那么他们怎么论呢？大前提，他们的大前提什么呢？啊，就是从神来的人都会遵守安息日啊，这是他们大前提。凡是从神来的，他们会遵守安息日。他们的小前提呢，就是说主耶稣这个人没有遵守安息日。那么他们就做结论了，前面是两个前提，大前提小前提，做结论了。那么主耶稣，他们做结论什么呢？主耶稣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做这样的结论呢？因为他们前面的两个前提，大前提小前提都是错的，所以他们就得不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结论，所以他们对耶稣所做的结论都是错的。如果他们对前面两个前提是对的、合理的、真的，那么他们这个结论一定是对的。那么应该是怎么样做前提呢才是对的呢？因为只有从神来的人会使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只有他从神来的人才会使这个瞎子看见。那么这个小前提就说出来了，从神来的人，他就是主耶稣，他把瞎子的眼睛打开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做结论了。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是从神来的。结论就是我们知道，因为他是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因为他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做结论，主耶稣就是从神来的。可惜今天教会上里面发生许多类似的争论，在教会外面的人，我们说教会在外面的人已经要面对死亡的，因为他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也要快下地狱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福音，不认识主耶稣。那么教会里面的人常常还在争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那些人已经快要下地狱的，要死亡的，我们就不要去争辩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指着耶稣他不守安息日，你看他们这种说法是很荒谬他们不看重人的灵魂，或者一个人已经眼睛看见了，他们不看重这些，争论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不要专门注重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看重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怎么样信仰生命的改变。接着我们来看十七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九章，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他说，你该说这样说，我再念一遍，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这个时候他们的父母把他叫来了，叫他们父母来，他们就辩论说，自己在辩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我们看到同样的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让这个瞎子更加的认识了主耶稣， 如果一个罪人不能行神迹，而且他却能够使瞎子看见，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那罪人当然不能行神迹，但是主耶稣却能使瞎子能够看见，那么这个人他一定就是先知的，他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瞎子就对主耶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认识耶稣的。很可惜啊，犹太人居然不信他这个瞎子从前是瞎眼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不愿意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总会去找麻烦啊，挖掘一些小的过失，这样就会使他们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令人我们很奇怪，感到很奇怪，很讶异，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就不想接受这个人的见证，他们也不想信耶稣，也不知道认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接着做什么呢？就叫他的父母来。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啊，从九章约翰福音九章，看看呢他父母怎么样反应。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们叫他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够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了，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啊。这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讲到这件事情。这些宗教领袖就要想啊，找人来做抵罪的，说出主耶稣是有罪的。但瞎子的父母他们也不想上他们的当，所以这些领袖不理会这个人，他以前是瞎的不是瞎的他不管，他们不理会这个事情。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事实，就是在当时在场的人都能够见证这是一件神迹，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官长他不愿意相信。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我们看到这个瞎子的父母知道他儿子的经历，而且他经历了神迹，但是他们不打算解释神迹是怎么发生的，他们怕被赶出教会，因为这样会让他们被别人排斥他们，所以他们也做父母他不想惹麻烦。既然宗教领袖他们不能够否认这是一个神迹，既然他们已经不能否认这是神迹发生了，所以他们就现在就要想办法阻挡别人来啊称颂主耶稣，认为他是神，所以他们要阻挡别人这样做。现在我们来看二十四节，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又老毛病老调重弹了，又回到原点了，他就说这个人是个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不要归荣耀给主耶稣这个人，要归荣耀给神。好像他们讲起来好像口气很敬虔的样子，好像很有道理啊！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耶稣这个人，要归荣耀给神。我们看二十五节，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这个瞎子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用眼睛看到主耶稣，这是他们第二次的把他带进圣殿里，他已经感受到有点厌烦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的见证是什么，他就说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这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都应当做这样的见证，从前我们是眼瞎的，如今我们能看见了，从前我们是活在灵性的黑暗当中，现在我们行在灵命的光明当中，从前我不认识耶稣基督，如今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所以今天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不需要长篇大论讲一些，有时候我们的做见证啊塞了许多并不是太重要的东西啊，故意要吸引别人，常常强调啊自己的过去怎么样，所做的见证都是不是见证自己，我们要见证主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知道做见证的时候，主角不是自己，乃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见证主耶稣他怎么样救了我们。所以当我们听了福音，我们信主了，我们不是要夸口自己的丰功伟业，自己怎么样，我们乃是要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应当是我们的见证当中最重要一部分。就像这个瞎子所说的，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很简单明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疑问有要分享的，欢迎寄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